各位好，今天10月20号，我是五岳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天不是开这四中全会了吗？然后好多人呢就在期待着，咱们圣上是出点什么事儿，比如说，要不是他自己挂煤山上去，要不然呢就是别人给他挂煤山上去。这事儿吧，其实我觉得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呢，其实都不大。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中国这个体制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就是说呢，这也就是说，咱们圣上啊，他呢对中国的政权的掌握是稳的，但是对军权的掌握是不稳的。这话呢，我一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首先，您看我后面那刀了没？我拔出这刀进京擒王了吗？没有吧？哎，这您就放心吧，他肯定没啥事儿啊。是大概是这首先一个啊，这开玩笑了。那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就是好多人呢，从某种迹象上看呢，说是中国的军队他没有完全掌控，然后呢，所以造成的政权不稳。是中国的军队呢有一个特征，它呢从来不是一个国民军，它也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军队，它是一个党军或者是一个私军，或者你把它叫做习家军也罢啊。当然，这个习家军呢是一直以来呢咱们圣上呢希望能够做到的，但是一直而言呢他没有做到。为什么是如此？我原来跟大家一直在解释说。中国的军队是一个，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体系。要不然呢，你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OK，好，那它效忠的是这个宪法呀、国家呀什么的，国家的军队嘛。要不然呢，就是私军，像北朝鲜这样的军队。那中国的军队呢，属于这种两者之间，它呢往私军这一边呢更多一些，就或者是说党卫军吧，它也更多一些。中国共产党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说呢，他一直呢非常看重军权，但是一直呢又非常的把这个军权作为一个特别特别要提防的东西，所以一直呢就把所谓的支部建在连上，然后呢，而且然后呢是党指挥枪，这是他们一直以来做的事情，所以说中国的军队呢一直以来算是这种独立自成体系，但是依附于整个政权的那。以每一个人上台之后呢，他希望都能够把军队收归己用，就是说呢，最安全的就是如此。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你比如说咱们哈祖江泽民，和咱们和咱们涛哥啊，他这个，那涛哥是没办法，他收不过来，他也没这么大的威望。那江总呢，咱哈总呢，就是呢，一直以来就是容忍，让军队自行其事，因为他依附于政权才能够挣到大钱。所以呢，在他那个时代呢，开启了中国军队特别腐败的一面，就是好多人觉得说，这个当时也没有特别腐败，因为最腐败的时候应该是80年代嘛，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真正的全面意义上的腐败还是从这个哈总时代开始的，然后一直到咱们涛哥这一溜。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就是说能够真正掌控军队呢？算是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掌控。但是它依然不是说能纳入到你整个指挥体系，就是你完整的整个体系当中的。那到了咱圣上这个时候呢，他一直以来呢就是想掌控军队，但是他的手法呢不太一样。一方面呢是要这个给你一些利益，另一方面呢他又是非常不希望你能够特别过分的那种玩法。所以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以反腐的名义呢就洗了一遍军队了。并且呢，就是说呢，把军队的很多特权就给去掉了。我们最起码看到一件事儿，就是不论是军队和武警，原来挂军队和武警牌子的车，那都是好车，好多都是好车，豪车嘛，挂那个牌子。那现在你基本看不着了，对吧？那挂的那个牌子，挂军队武警啊，或者是军队，军队那个牌子的那个车呢，都不算非常好，很多都是国产车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呢，就是他原来整顿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军队对于我党而言是一个要严管，但是要直接要拉拢、要管理的一个东西。那到今天为止，咱圣上其实我一直强调，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收服到军队这一块来，所以呢，他的政权是稳固的，就是到今天还是要承认他的政权本身是稳固的，但是他一直在军队的这个方面没有特别大的进展。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遍一遍清洗军队，一遍一遍的要把哪怕是自己手里造就的人才，比如说那个前段时间那九个这个将军啊，直接被拿下。前两天，那 这个基本上都是在他的任期当中给他提到现在的位置上的。一般来说呢，这个就算是这个他手下造就的人才，这跟当年古代科举是一样的。科举为什么说最后殿试之后，殿试之后号称叫天子门生啊？就是他之前已经有各个这个考试啊，你是什么秀才或者诸如此类的那种低级的这个文化人的职称吧，算是哎 OK 到了这儿，那他真正意义上叫天子门生，就是在殿试之后，所以算是人家经常说嘛，在清朝时候就有人说是你是在某某就是某某圣上之下造就的人才，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他依然要给洗掉，一点一点点洗掉，因为只要是纳入这个体系，他都会变成这种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都要拉自己的小集团，这是他完全忍受不了的事情。咱圣上是希望什么呢？所有的这些都是他是千条绳，他一只手，他要都从我这一只手上拎，你们是不能就是直线奔上嘛。你们是不能够说互相之间有这种联系，或者形成这种小派系、小军阀集体的，但是呢，这些军队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他必须得形成这样的一个关系网，所有地方都做不到，对吧？所有地方都做不到。OK，好，联系成这样。所以呢，中国这个体系特别奇怪，就在于它是一个像是除了当年的这些人，就是当年。军队就是从军队里上来的这些，然后呢是通过这个夺取政权，他在军队里有极高威望的这些人之外，所有后续的这些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能把军队收为己，完全收为己用，只能够让他半独立的存在着。那这是他军队，中国军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的政权稳固，但是军队始终不算特别稳固，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从哈祖开始，然后到今天都没有说完全能把军队收不住，这是军队不稳。但是军队本身是不是有独立能力去干这个事儿，把这个一个的现任的这个领导给整个推翻，让他能够下台？这个军队也做不到。为什么？我们其实可以看76年的时候，我们总说，哎呀，老帅一震怒啊，叶剑英嘛，啪一震怒，一拍桌子。直接就把这个四人帮给拿下来了，对吧？但是你有两点，各位你们要知道。首先，第一点，拿的是谁？拿的是华国锋，不是拿的是四人帮，他没有拿华国锋，对不对？他不可能整体颠覆整个的体系，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即使是如此，也是由文官政府，对吧？他们领头干这，他主要还是文官。你甭管邓小平、刘邓大军什么的，他怎么样？他后来都是一直在文官这个级别在走这条路的。OK， 好，那他是在这种社会管理体系下，就是说行政政府的这种领导下，然后军队出手，然后稳定局势，拿下这些人，这个是他们自己玩的这个东西。在后来也是，包括华国锋的下台，包括赵紫阳他们这批人的下台，也都是在这个行政体系下，就是说国家管理体系下，他做的这些事情，没有说真正意义上的说军队直接干活，干完之后来军管，有过一次吗？没有。这也就是中国这种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所以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强调的，是国家政权稳定，但是军队一直没有说完全归属于这个最高领导，就是他哪怕是中央军委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回一直在清洗，那给很多人一错觉，两个错觉，一个错觉呢是军队很稳定，对吧？因为他随时让你，就是你甭管手捏什么样的军权，说洗你就洗你，那你一点招都没有，对不对 ？OK。另外一个错觉是什么？军队不稳，因为洗了这么多遍了，还是这个。它实际上就介于这之间，它是你说它是稳固的，它在政权体系之下，国家政权体系之下，军队是稳固的。它没国家，它的管理位置是处于国家管理的其中一条的下限上，就是说它一个分支上，军队管理，这是它是稳固的。不稳是在于哪儿？不稳是在于始终他没有说能够做到这种党卫军，他是，但是呢，他一直不能够作为习家军存在，这就是区别。所以你今天跟我说这个军队，然后什么张幼侠，然后就是如何他会直接反过来，然后做中国整个军管，或者是说他必须得军管，如果军队出来的话， 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你没有任何一个现在文官政府里的这个人能高层有足够的号召力以及足够的这个资历去跟这个军队领导军队干这件事儿，而军队本身直接干这个事儿，就是做整个国家作为军管存在的，是没有什么先例的。就是原来有一段时间有一个说所谓的那个什么军队下放那个文革的时候吧，好像是军宣啊什么这些东西下去，那就全民学军的这个，但是那个也不是军事完全的军事管理，所以这个东西是做不到的。在中国目前而言都是做不到的，所以你没只要是不能够军管，军方不能够独立行动，就没有这个可能性。而行政这边就是国家管理这一边没有足够的这个威望的人出来来做这件事儿，领导他们做这件事儿，这件事儿也起不来。所以还是国家稳固，那国家管理政权的稳固和军队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是国家管理稳固而军权没有特别稳，但是这个依然只是在内部震荡，一直以来是要收归习所有的，但是收不过来的东西，就是所以是这样的。那这个你就可以看出来，这回你甭管四中全会，因为四中全会说实话它更多的还是在经济上要发力，它跟这个政权管理呢还有挺大区别的，所以不用太着急这事儿。你看我作为海外孤中，对吧，这么这个苦心孤旨的这个啊，是吧，然后呢这个直接这个打算着这如果一旦出事儿，咱拎刀进京擒王，咱能没动地儿吗？是不是？你不用担心这事儿吗？对吧，还是让咱们圣上一直踩着这个油门到底的地板油的这倒挡，你就让他干去就算了啊，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事儿。那另外一事儿跟各位聊的闲聊的是什么呢？就是秦刚那事儿。秦刚这两天呢又出现了，但是不是一个公开出现，是一低调出现，是干嘛呢？就是去了一个这个音乐会，对吧？这个17号的时候呢，第28届呢北京国际音乐节，就是国家的院保利剧院等地那个举办这国际音乐节。然后呢社交媒体呢就流传出好多图片，说这个秦刚在那儿现身了，对吧，哎，穿一深色西，然后带一红色领带就出来了。那很多人呢就在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是要有大用，还接着能够再起来再大用吗？这事儿吧我们要从开始说起啊。秦刚这事儿呢各位都知道，然后呢我也做过两期节目，就好多人说秦刚他是这个间谍，然后呢说是什么东西如何如何，然后呢被酷刑就已经死了，然后诸如此类的，要出去嘛，因为他是中国蹿升最快的外交部长，对吧，也是蹿升最快的副国级领导人之一啊，只能说是之一。因为他从驻美大使然后直接到了这个外交部长，加了一个衔儿叫国务委员，就是他从这个大使级的这个，就是因为驻美大使是比较高一点的，他应该是基本算是，我记得应该算是基本归到正部了吧。然后呢他直接跳到了这个外交部部长这个位置上，用了17个月的时间，这是非常快的。然后就加这个衔儿，国务委员是副国级，就是他的行政待遇是副国级的。那这个的速度就已经非常快，而且他非常年轻。他那会儿虽然他50多岁了，他是66年的，那他那会儿的话应该只有，我想想啊，23年的时候，大概23年22年，大概也就是个也就是个56岁左右，他就到这个级别上，这是非常快的。所以他深得这个咱们圣上之欢心啊，这是很，我们可以说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很，就是他这么快的拔上去了，然后就出事了。他也是任期最短的中国的外交部长，他是最快上去的之一，但是也是最任期最短的，7个月直接就下来了，对吧？出什么事儿？傅小田，到跟那个傅女士有一个私生子，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婚外情，就好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某一些他这个泄密这类的原因然后出的这问题。我当时跟大家，我不知道各位看没看的节目，我说这个东西一定不是因为他外边有一个女人，有一个私生子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只要是到部级干部甚至于副部级的干部，在外边所有的下半身的行为都不构成他落马的条件， 绝对都不可能。其实好多地方甚至连部级都无所谓的事儿，所以呢就不用担心这件事儿，是因为他因为下半身管理不严，对吧？直接就被那个弄下去了。我党的这个道德呀，哈，一般都管别人裤裆的时候，都是管小民之裤裆，没人去管官员的裤裆的，至少不会单独管官员的裤裆。您理解这件事儿吧？所以一定是其他的事情。那其他事情其实最简单了。他作为这个到如此被咱圣上看重的人，那其他的东西其实都不重要。重要在哪儿？重要就在于这个女士，这傅女士，她本身背景不干净，有可能就出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这个脖颈在床上或者怎么样，有可能去泄密。因为所有的这些人，他们的私生活基本都已经被控制住了，就是他们想干什么事情，如果有人想玩他的话，一定会都给记录在案的。那这个东西在政治斗争上要把你弄下去，因为他升得太快了，他升得太快了，直接跟王毅他们这块就直接就平息了。他升得最快的时候，他又在外交部门呀，大概有两三个人呢，哈，实在是特别不招人喜欢。一个是这个谁，一个是赵立坚，一个秦刚，因为升太快遭人记恨，并且他有一些东西呢跟原来的这些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直接就被黑掉了。这是他直接被黑掉的。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这种你哪怕不是故意的泄露情报，你也有可能对整个的这些东西造成损失，然后就给弄下去了。那我们就知道啊，他实际上来讲，他今年岁数也并不是特别大，他是大概有多少呢？他今年是59岁了，对吧？我们知道副国级的领导人在中国是一什么概念呢？是七上八下，就是说呢，你这个七还你还可以在这待着，但是你到68你就一般都下去了。王岐山68的时候就下去了，对吧？各位也都知道。那像这样的这个他还有几年的时间这个空档期，就有人在说，那这回这个低调露面会不会他就实际上他已经开始有可能再复起，就是说再起来再有一步的老运再被大用一下呢？如果这个东西呢搁在前清的时候，这个呢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连跟大家解释过前清这一块的这个官制，就是说他是怎么个玩法的。前清这一块啊，他的当官的不怕说被一撸到底，比如说什么去那个褫夺这个这什么这那都是念齿嘛，然后那个双眼花翎，然后扒了黄马褂，职务从正一品或者从几品的这个大员一撸到底，没职务了戴罪图功，就这样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他有一个官员从来不怕这种，因为只要是有一道恩旨，他直接就开复，就官复原职了。但是他怕的是什么呢？他怕的是啊，哈，你给他降级。你比如说吧，我是一个从一品的大员，对吧？然后呢，我就相当于这当应该不到副国级，但是也差不太多吧，就咱就说从一品吧。OK， 好，那从一品的大员，然后呢，给我妈的刀是多少呢？我给我直接降级，降到了比如说正四品，应该正四品是道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有点模糊了。那到了道台这一块，如果我直接降级的话，我这一道恩职可就回不到原级了，我就得一步一步再往上爬，然后再能够爬上去。这个很有可能你这一辈子就折在这儿了，你有可能就直接就只能在这正四品这儿，只能在这四品这儿混了，对吧？虽然道台也可以称为大员了嘛，对吧？因为在清朝的官制里，道台就已经称之为大员了，那但是你就只能在这儿了。这个呢就是他这块害怕的地方。那秦刚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呢没有一个人真正说能说得清。为什么呢？大概是这样的。秦刚本身他在23年的7月份的时候，对吧，他的外交部长就被去掉了。十月份的时候他的国务委员也被去掉了。就是说这个国务委员属于副国级，他一个呢就是他的行政职级和他这个正格的级别都已就是正差没了，然后呢行政的级别也没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属于这种一妈到底，大家都这么觉得。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像华盛顿邮报什么的呢，就是报道啊，哈，秦刚是被降级安置到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的。 还正好这地儿熟，像外交部的这几个出版社，包括原来我们中国日报呢，也是外交部，也是属于外交部的，当然它是多头管理了啊。这个世界知识出版社也是多头管理，它是归外交部挂在外交部名下，然后外交部管，还有那个新闻出版署也管，那个中国日报也是如此。那就问了一下，说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就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人跟我说，说到今天为止，反正至少没见过秦刚在这边上班，对吧？那因为他要挂的是一个副编审或者编辑，这个低阶的职位嘛。那他的那个职位基本上而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副编审大概只是处级，他跟这个副国级之间隔着天差地别的一个级别。就是说呢，如果是降级是这么使的，那就是说他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从一品的大员一直给搁到哪儿了呢？搁到县长了，就是县太爷去了。这个比一般的这个往下放的还要多一些，这是一个很罕见的处罚。但是这个处罚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他理由出来，就是说这个理由是没办法张嘴的。他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因，然后去把他只能够下放处理，因为他本身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可是自己的这个忠诚度以及他的这个本身的这种应该叫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做，你真的是玩砸了，你居然虽然没造成损失，但是你居然会有这样的做法，然后让人给弄成这德行的，那你证明你不合格，你不适合待在这个岗位上，而且这个更有一种羞辱性，把你从这块给直接拿下去。因为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另外一种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身居高位的出了问题的，然后你这个问题又没有办法直接这么说出来，干嘛呢？会把你所有的这个职务都给你抹了，全给你拿下之后保留你待遇。原来邓小平他所有的这些就是公开明面上的职务还是职级什么都给你拿下来之后，但是他保留了他各种各样的待遇，就相当于某种程度的待遇。但是秦刚不是，秦刚本身他是副国级的，然后拿下去之后，如果他要是争一抹到底，但是他保留了他的这个待遇，就说明他还有什么再起的机会，一道恩旨或者怎么样，他可以再起来。但是现在而言，如果他是直接真的给调到了这个世界知识出版社，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到县太爷这级别，你是处级了，对吧？你是处类了 ，OK， 那所有的这些待遇都没有了，你的行政级别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就灰飞烟灭。你直接是从这个一个处级干部直接再上到这种就是你曾经弄到的地位，这是一非常难的事情。就是哪怕是咱圣上这么不太讲规矩的人，也不太可能按照这种模式再从这块给他拎起来。而且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你至少要给他拎到这个，你在67岁的时候，对吧？67岁的时候，那再到副国级，这没几年了，这大概也只有个大概七八年的时间，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很难的。这是非常难的。所以呢，你看像这样的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他今天出现在这儿，而且是没有任何的安保人员，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东西，非常低调，就证明是什么呢？证明两件事。第一，他本身的这个行政的级别，行政的待遇没有保留，他是不是真的去世界知识出版社，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没有了。这些东西没有了，就证明他的这个原本留给他留的一些东西灰飞烟灭了，这是没有的东西了。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呢，低调露面，对吧？低调露面的话，只是证明他能够不再像前两年似的一直给他这个就是软禁式的这种使用。就其实这不是使用，因为这两年实际上而言，他就是在世界知识出版社这一边，我问的人里没人见过他去上班。那至少在这地方，如果他去那地儿的话，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脱敏期，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对吧？就正好是差不多，我看看，差不多两年了嘛，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那他的这个脱敏期，他本身又没有犯大错，所以他的脱敏期审查期大概也就是两年或者三年。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出面了，你可以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他今天能够在这边露面的话，实际上来讲，并不是说他现在就可以马上复出了，而是他现在已经不再被整体监视居住，然后那个软禁式的这种在里边这么待着了，就是在家里这么待着了。这个应该各位应该能够理解吧。所以是现在的这个秦刚，如果说他还有一部老运的话，那也不是说马上就可以的。他应该还是，就是咱们圣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算不算一个特别念旧的人？他不是，他还真不是一个特别念旧，而且他这个人是属于那种翻脸无情的人。又怂又狠的人往往是翻脸无情的人，如果你让他失望一次，他很有可能就是对他有任何恩情的，他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报答。那如果一旦让他失望的话，是他的敌人，或者让他失望的话，他能不能再让你回到这块，这个基本上都是不太可能的，就这么简单，对不对？那我个人估计啊，大概高达八九成的概率，秦刚只是因为整个的他的对他的这种软禁式的这种降职现在开始结束了，那可以让他参加这种公共场合的这种露面的活动，对吧？不会说你不能去，这个没有了，那他可以出现在公共场合了。他是不是只有一成不到的可能，一成多吧，可能性是能够重归整个的这个外交这个系列，然后再被大用。这个呢，可能性真的确实不是特别大，它这个确实相差挺远的。跟目前就是我稍熟悉一些对我党这一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职级它的变化嘛，然后呢，它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包括它目前所享受的安保这些东西啊，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能够给它一个再起的这种一个底子，这个底子没有，这个就出问题了。那为什么说还有一成多的可能性它再起来呢？是很简单一件事，就是咱圣上是一个不太守规矩的人，真的。那个我觉得他如果说真的要不守规矩，实在是走了一些，就是秦刚是在走一些门路，或者是说咱圣上觉得某一些场合在需要他了，或者是王毅这些人实在是不，就是再往下干实在是有点问题了，那还有可能是破格再提拔一次，就是你像原来似的驻美大使啊什么的，是这个是十几个月然后过来，然后赶到他在67岁之前，哎，这个把他这个再提到原来这个位置上，这还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甚至于可能再往前走一步，谁知道呢？这种东西不好讲。就咱圣上也是一个不是特别按牌理出牌的那么一个人，按照美国的那个参议员的说法是，就是野蛮而鲁莽的这么一个人。我说呢，就是，哎，这个，虽然长着一副家猪的面孔，但是有着野猪的心的这么一口子的，所以那谁也不好讲。所以我给他留了一成多的可能性，秦刚复出，但是我估计大概率的，他还是不太可能能够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岗位上来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